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各位听众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听众文集，我是安琴。大家好，今次呢我在网上找到一篇几令人伤感的文章跟大家分享。文章题目名呢就是叫做人生最大的惩罚就是后悔。这篇文章是这样写的，结婚第二年，先生就跟我商量将婆婆向乡下接来安度晚年。先生好细个的时候，他父亲就过了世了。先生就是婆婆唯一一个寄托，唯一一个仔。婆婆一个人将先生抚养成人，供他读完大学。含辛茹苦这四个字用在婆婆的身上绝对不是过分。我立即就说好啊。那我就马上收拾了一间有阳台向南的房间给他，那可以晒下太阳啦，他又可以种下啲花草，咁几好喎。执好房间之后，先生就企住响充满阳光嘅房间，一句话都冇讲。突然间将我响房间嗰度举起嚟，系咁转下转啊，吓到我求饶嘅时候，先生就讲啦：我哋去接阿妈咯。先生高大嘅身材，我最中意咧就系贴住佢个胸口。感觉到自己好娇小的身体随时可以被他塞入他的衣袋里面。当我和先生发生争执的时候，又不肯认输的时候，先生就会将我举起来不断地摇晃我，直至到我认输求饶为止。这种惊恐的快乐令我迷恋。婆婆在乡下的习惯一时都改不到，我习惯了是买些鲜花摆在客厅那里的。婆婆后来实在是忍不住了，就说你们都不知道怎么过日子的，买些花来做什么呢？又不能够当饭吃的。我就笑着跟她说，妈，家有些鲜花盛开，人的心情都会好一点的。婆婆就耷低个头喃喃自语，我先生见到就笑着说了，妈，这个是城市人的习惯，慢慢你就会习惯的了。婆婆这个时候就再不说什么了，但是每次见到我买些鲜花回来，她仍然都是忍不住问我买了多少钱。我就告诉她，有时她见到我揽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家，她也都是追问这个多少钱啊，那个多少钱啊，样。我就一一如实地告诉她知，但是婆婆就做出不是那么好看的表情了。先生就会拎住我的鼻，然后告诉我，傻瓜，你不要告诉他真实的价钱就可以了。快乐的生活渐渐就有了不和谐的声音。婆婆最不惯是看着我先生起身做早餐，在他来看一个大男人煮早餐给老婆吃，他觉得哪有这样的道理啊。所以每次吃早餐，婆婆都黑口黑面，我假装看不到。婆婆就用筷子哼来哼去，弄很多声音出来，这个就是她无声抗议的做法。我在少年宫里面做舞蹈教师，跳了整日舞了，已经很累了，朝头早暖粒粒的被窝，我不想没了这个享受，于是我对婆婆的抗议装聋扮哑。我婆婆有时都会帮我做家务的，但是她一做我就更加忙。例如她将用的垃圾胶袋通通都收集起来，说储埋储埋，然后将它埋废了，搞到屋企周围都是那些用过的塑胶袋。她还不舍得用洗洁精来洗碗，为了不伤她的自尊心，我只好偷偷地再洗过一次啦。有一次夜晚我偷偷地洗碗被婆婆见到，她就啪一声这样闩上到房门，然后就趴在自己间房放声大哭。我先生左右为难，事后我先生成晚都没跟我说话。我哄她 我诈佢娇，佢都系唔睬我。我真系嬲啦！我问佢：我究竟做错咗咩呢？先生就瞪大双眼望住我讲：点解你唔可以相就一下？啲碗点样唔干净法都唔会食死人啩？后嚟好长一段时间，婆婆唔同我讲嘢，屋企嘅气氛开始慢慢都好尴尬啦。呢一段日子，我知道我先生真系好难受，好攰，唔知道要氹翻边个开心先。婆婆为咗唔使佢个仔煮早餐，佢就义无反顾咁负责煮早餐啦。婆婆睇先生食得好开心，再睇我嗰阵时候，就用谴责嘅眼光嚟睇住我，谴责我冇尽到做妻子嘅责任。为咗逃避呢啲尴尬，我只好喺上班嘅路上边买盒牛奶作为自己嘅早餐。喺瞓觉嗰阵时候，先生就有啲嬲，就问我啦：卢迪系唔系嫌弃我妈做嘅早餐唔干净，唔喺屋企食啊？讲完之后就翻转身背住我，任我自己喺度委屈流泪。最后先生叹住气讲：卢迪，就当为咗我，你喺屋企食早餐得唔得啊？我只有又翻到嗰个尴尬嘅早餐台上面。嗰日我食住婆婆煮嘅粥，突然间一阵反胃，个肚里边好似所有嘅嘢都要呕翻出嚟。今节嘅时间差唔多啦，我哋先听首歌，下一节翻嚟我哋睇下嗰个早餐台上面有咩事发生咯。
在风中，在雨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摘。
欢迎大家翻翻第二节嘅听众文摘。一节咧就讲到个媳妇为咗避免尴尬，就冇响个早餐台上边同个婆婆一齐食早餐啦。经过个丈夫劝喻之后，佢咧就翻去同婆婆先生一齐食早餐啦。但系今次咧，佢食完嘢之后，觉得个肚里边嗰啲嘢咧，好似反胃啊，想呕翻出嚟咁。我哋继续听埋响早餐台上边发生咩事咯？我拼命忍住压住，唔好俾佢哋呕出嚟。但系我压唔住，我就即刻放低个碗，冲入厕所，哗啦哗啦就乜都呕晒出嚟啦。当时真系呕到我气都喘埋。当我呕完之后静落嚟嘅时候，我听见婆婆讲住啲乡下话，响度抱怨同埋响度喊。我先生就企响厕所门口，好嬲咁望住我。我一句说话都讲唔出声。我真系唔系故意噶，我同我先生就开始第一次好激烈咁样争吵，喺度闹交。婆婆先先咧就系瞪大眼睇住我哋闹交，然后就起身摇摆不定咁样就走咗出门口啦。我先生狠狠咁望咗我一眼，就落楼追住婆婆啦。整整三日，先生都冇翻屋企，连电话都冇过。我真系好嬲。我谂啊，自从婆婆嚟咗之后，我已经受够委屈啦，仲要我点啊？但唔知点解，好莫名其妙。最近我总系想呕，食乜嘢都冇胃口，仲加上屋企乱七八糟，心情差到极点。后来有同事提我，老弟，你面色好差喎，都系去医院睇睇好啲。我到医院检查，结果系有新人。我明白啦，嗰日朝头早我点解突然间呕啦？幸福里面夹住一丝丝的幽怨。当婆婆怀孕的时候，她都应该有这个情况啊，她都应该是过来人啊。为什么她们都想不到出来的呢？在医院门口，我看见我先生仅仅是三日没见，她憔悴了很多。我本来想着转身就走的了，但是她的样子令到我很心痛。我忍不住，我就叫她，先生就朝着声音的方向就睇见我，但系佢好似唔认识我咁样，用一种好讨厌嘅眼神望住我。佢冰冷嘅眼神刺伤咗我。我同自己讲唔好睇佢，唔好睇佢，唔好望佢。我就伸手接一架的士，上咗车就走啦。当我见到我先生嘅时候，我真系好想向我先生大嗌：亲爱的，我要帮你生个 B B， 然后俾佢举起，幸福咁旋转。我的希望没有发生。在的士里面，我的眼泪慢慢地流下来了。为什么为了这一场交，就令到我们两个的爱情糟蹋到这样的程度？我回到家睡在床上，我想起我先生，他带着讨厌的眼神，我揽着张被就喊起来了。在夜晚，家突然间有些抄杂物的声音，开柜桶声，打开灯一看，看到我先生泪流满面，他在拿钱。我冷冷地看他一眼，没跟他说话，他也都没望到我，他视若无睹，望都不望我，就拿了个存折和一些钱，很快地就离开了。或者我先生想彻底地离开我，他真是一个很理智的男人，情和钱分得很开，很清楚。我冷笑了几下，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了。第二日我没有上班，就想彻底咁样清理下自己嘅思想，同时打算揾先生好好咁倾下。我去到佢公司，佢个秘书觉得有啲奇怪，佢话陈总个妈出咗车祸，呢几日佢都系响医院。哇！我听到之后真系目定口呆，即刻飞去医院揾到我先生，但系婆婆已经去世啦。先生一直都冇望我一眼，块面僵硬咁，木木咁。我望住婆婆苍白嘅脸，忍唔住眼泪。天啊，点解会咁噶？直到安葬咗婆婆，我先生都冇同我讲过一句说话，连睇我嘅眼神都带住一啲讨厌嘅眼神。 关于那个车祸，我还是从其他人那里先了解到大概的情况。原来那天婆婆出了门之后，迷迷糊糊地向着车站走去，想回到她老家。先生追上去，越追得快，她就越走得快。过马路的时候，被一辆公车迎面撞过来。我终于明白先生为什么用一种讨厌的眼神望着我。如果那天早餐我没有呕，如果我们没有吵架，如果又如果，好好多多的如果，在他的心里面肯定是我间接杀死他妈的罪人。先生不出声，自己就搬了去婆婆的房间睡。他每晚回来都是满身酒味，而我一直是被这种内疚和可怜的自尊折磨得透不过气来。好想跟他说我们很快就有个 BB 了，但是看到他冰冷的眼神，我又将这些说话吞回落肚。我宁愿我先生打我一餐或者闹我一餐，虽然发生一切一切这些事件不是我故意要它发生的，日子一日一日地窒息住，重复住。我先生回家的时间亦都越来越夜了，我们僵持住，比一般陌生人还要尴尬。我就是他心上面的死结。又一次我路过经过一间西餐厅，我看到我先生和一个年轻女仔相对而坐，他轻轻地和那个女仔整理头发。我明白了，起初我还呆了这样站在那里，然后我走入间餐厅，站在我先生面前，死死地盯住他，眼里面没有一滴眼泪。我什么都不想说，也都无话可说。那个女仔看看我，又看看我先生，然后就站起来想走了，但是我先生拖住她的手，然后同样死死地盯住我，一样绝对不会示弱地望住我。
他们各不相让，我们先听首歌，再回来看看他们怎么收货。
我想要和你一起看月亮，花里平安安，心爱静拍谁，阮想要甲你到底在做伙，在做伙。 此幸福美满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集。
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三节嘅听众文集。上一节咧，我哋就讲到故事嘅主人翁见到个先生同个女仔就喺个餐厅里边。他就即刻走入个餐厅，盯住他先生，而他先生呢亦都是用同一个眼神咁样盯翻住佢。我哋继续睇下有咩事发生啊！嗰阵时我只系听到自己嘅慢慢嘅心跳声，一下一下咁样跳，响濒临死亡般嘅苍白边缘上面，我输咗啦！如果再企落去，我同我肚里面的细路仔都企唔住啦，要跌落嚟啦。嗰一晚我先生冇返屋企，佢用呢种方式令我明白，随住婆婆嘅去世，我哋嘅爱情亦都死咗啦。先生再冇返过嚟啦。有时我放工返嚟，见到衣柜係俾人开过嘅，係我先生返嚟攞一啲佢自己嘅嘢。我唔想打电话俾佢，本来我打算同佢解释一番，但是一切已经彻底失去了。我一个人过生活，一个人去医院检查。每次我睇到有啲男人好小心咁扶住佢太太去做检查嘅时候，我个心就碎咗啦。同事劝我落咗个胎，我好坚决咁，我唔会落个胎嘅，我要生个细路仔出嚟。呢啲就算系对婆婆嘅死嘅一种补偿。我放工返嚟，先生坐咗喺客厅，成屋都系烟雾弥漫。茶几上面放咗一张纸，我冇必要去睇，我知道里面系写住咩内容。先生唔喺屋企两个几月啦，渐渐我学识咗平静啦。我睇住佢，我除低顶帽就讲：你等我一阵，我签字。先生望住我，佢眼神好复杂，同我一样。我一边解开外衣嘅纽，一边对自己讲：唔好喊，唔好喊，唔能够喊嘅。我双眼好痛，但系我决定唔会俾我啲眼泪流出嚟嘅。我挂好件外衣，我先生嘅眼睛就死死咁睇住我隆起嚟嘅肚。我笑咗笑，走过去，然后攞张纸睇都唔睇，就喺上面签咗自己嘅名，就推翻俾佢啦。露迪，你怀孕啦！自从婆婆出事之后，这个是我先生跟我讲的第一句说话。这个时候我再忍不住了，眼泪水就飙了出来。 我就说，是啊，不过我没事的，你可以走了。那晚我先生没走，在黑暗里面我们对望住，先生慢慢趴在我的身上，他的泪水湿透了张皮，而在我的心里面很多东西都离得很远了，远到我跑步都追不到了。不记得那晚先生跟我讲过几多次对不住，我亦曾经以为自己可以原谅他，但是我不得。在餐厅里面，先生当着那个女仔的面，用那种冰冷的眼神望住我，他那种冰冷的眼神，这一世我都不会忘记的。在我们彼此心上面画了一条不可磨灭的伤痕，我的是无意的，但他呢就是专登的，期待着冰释前嫌，但是过去了没办法再从头来过。除了想起肚里面 BB 的时候，个心里面有些温暖的感觉，但是对着我先生，我的心真的冷如冰霜，不想吃他买任何的东西，不收他任何的礼物，不想跟他多讲一句说话。自从在那张纸上面签了名之后，婚姻和爱情通通在我心里面都消失了。有时先生走入房，他入来我就走出厅，没办法了，他只有睡回婆婆的房。在夜晚在先生的房间，有时会传来一些轻轻的呻吟声，我不理他，这些是他习惯了玩的伎俩。以前只要我不理他，他就扮病，我就会乖乖地投降去关心他。那个时候他就一手捉住我哈哈大笑，他似乎忘记了那阵时我还会痛心他，因为我还是爱他嘛。而现在我们还有些什么？先生的呻吟声陆陆续续地直至到 BB 出世，他几乎每日都买东西给 BB 的，有婴儿用品、儿童用品，甚至细路仔喜欢读的书，一包一包咁，好快就塞满咗成间房啦。我知道佢想用呢种方式嚟打动我，我完全系不为所动嘅。佢只好匿埋喺佢间房里边，用电脑嚟噼里啪啦、噼里啪啦咁打字，或者佢正喺度玩紧网恋吗？但系点样都好啦，呢啲对我已经冇咩所谓啦。第二年嘅春天夜晚，我个肚好痛，我就大叫出嚟啦。先生就一支箭咁冲入嚟，佢好似冇换衫瞓觉，就系为咗等呢一刻嘅到嚟。先生孭住我冲落楼截车，一路上握住我只手，不停咁帮我抹咗额头上面嘅汗。到咗医院，孭住我跑去妇产科，趴响佢嘅背上面，我感到好温暖。突然间有一个念头进入咗我心里边，呢一世仲有咩人会好似佢咁样咁痛爱我？放低咗我之后，先生就扶住产房嘅门柄响度喘气，睇住我被推入去，嗰种眼神系暖融融嘅。我忍住剧痛，对住佢笑咗一下。从产房出嚟之后，先生望住我同个 B B， 眼湿湿咁响度笑。我摸住佢只手，但系我发现佢只手冷冰冰。先生望住我微笑，然后慢慢好攰咁软落嚟，我好大声叫佢个名。我哋先休息一下，听首歌，再翻嚟睇下佢先生发生咩事。为空酒楼与月。
好人好事好文章，
请收听
听众文摘。
欢迎大家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听众文摘。上一节我哋讲到，佢发现佢先生对手好冻。好无力，好攰，咁慢慢企都企唔稳，慢慢倒落嚟。究竟佢先生发生咩事？我哋继续听埋落去。我发现佢只手冷冰冰，先生望住我微笑，然后慢慢好攰咁软落嚟。我好大声叫佢个名，先生依然笑住，但系冇睁开眼睛。我以为呢一世我都唔会再为先生流一滴眼泪。而事实上是从来未有过的这么剧痛撕裂住我的身体。医生说先生的肝癌发现那阵时已经是晚期了。他能够坚持到这么久真是一个奇迹。我问医生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，医生说大约是五个月前。然后还安慰我好好去准备后事。我不理护士的劝阻，我回到家。冲入先生的房间，打开电脑，心跳一下子被疼痛窒息住了。先生的肝癌在五个月前就已经发现了，他在夜晚的呻吟声是真的，我居然还以为。而电脑上面那二十几万字是我先生写给个仔的，他这里有留言是这样写的：孩子，为了你，我一直坚持 我要撑到睇到你一眼先至再倒下，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。我知道你的一生会有很多快乐，或者会遇到挫折。如果我能够陪住你经历这些成长的历程，这样是几好呢？但是我想爸爸没有这个机会了。爸爸在电脑上面将你一生可能会经历的问题一一写出来。当你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爸爸给你的意见。孩子，我写完这20多万字，我觉得我好像陪你经历了整个成长过程，真是的。爸爸现在很开心，好好爱你妈妈，她很辛苦，她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也都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。她从小孩子回幼稚园到读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、工作，甚至恋爱，方方面面都写得很清楚。另外他还有一封留言给我。亲爱的，娶了你是我这一世最大的幸福。原谅我对你的伤害，原谅我隐瞒病情，因为我希望你有一个好的心情等 BB 出世。亲爱的，如果你现在哭呢，就是代表你已经原谅了我了，那我就会笑了。多谢你一直爱着我，还为我生了个 BB。这些礼物，我想我没机会亲自送这些礼物给小朋友了。请你每年将我送给他的礼物按住包装纸上面写个日期送给他。亲爱的，看完先生写给我的信之后，我又回到医院，先生仍然是昏迷着。我抱我们的仔放在他身边，我说你睁开眼笑一下，我要我们的仔记住爸爸。先生很艰难地睁开眼睛，微微地笑了一笑，小朋友就在他的怀里面舞动他粉红色的小手。我就拿起相机切擦切擦地跟他影相，我的眼泪在面上很放肆地就流出来了。那个故事就讲完了，讲到这里。听完这个故事之后呢，我就发觉这个故事的主人翁啊，经常呢都是好像想着自己，就不会怎样去想人，还有他经常都用一些字眼呢，譬如好像说死死的看着他，或者死死地盯着他，用讨厌的眼神来看着他，就是用了很多这些很负面的词语。我们听过范仲淹，他的名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范仲淹的第二仔呢叫做范纯仁，范纯仁教导他的学生，人虽智愚，责人则明，虽有聪明，恕己则昏。的意思呢就说，我们几蠢的人都好了，当我们要批评和要求人的时候，都很在行，很厉害。有些很精明、很聪明的人呢，他饶恕自己的错误的时候呢，他都显得很糊涂的。我们要用责人之心责己，恕己之心恕人，不患不道，圣贤地位。即是说，如果我们用要求人的心来要求自己，用宽恕自己的心来宽恕人的，那我们呢就不用担心我们做不到圣贤的境界。不过但是我觉得我们呢就不是要做圣贤的境界，我们很容易原谅自己的嘛。如果我们真的用恕己之心恕人的话呢，那我们周围的环境呢都非常美好的了。另外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亦都教导他的徒弟，大概的意思呢就是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个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他有缓冲余地，你总是慈悲地与人为善，做什么事都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就首先想这件事情对人家能不能够承受得到，对人家有没有伤害， 咁就唔会出问题啦。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为止啦。咁我哋要真系试下平时咧就保持嘅慈悲祥和心态啊，对边个都好咯。同埋每遇到有事情发生嘅时候，就谂下人哋承唔承受得到噶，会唔会伤害到人哋噶？咁样咧，我哋周围嘅环境咧，亦都慢慢会变好。咁我哋当然啦，第一个受益就系我哋啦。好啦，时间差唔多，要同大家讲声拜拜。